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今天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的第二课，概论之二。上一回我们在概论之一当中谈到了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关于新约的分类，德仁分成七类。第一类是弗类福音，第二类是约翰福音，第三类是使徒行传，第四类是保罗书信，第五类是普通书信，第六类是希伯来书，第七类是启示录。谈完新约的分类之后，在上一回的第二大点，我提到了普通书信为何被称为是普通书信。这普通二字指的不是它的内容很普通很一般，而是指的拿到信的人是普遍的人，是一般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书信并非是写给某一地区的一群明确的对象，而是写给一般的受众，不是写给特定的信徒。当然，这个说法也有一些争议啊。其中，在普通书信里的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有可能是写给特定的信徒的。此外，普通书信又称为是一般书信，因为是写给一般的人，也被称为是大公书信。大公二字意思是不是为某特定教会或地区而写的，而是为所有的信徒所写的。普通书信也称为是其他书信，这个其他的分野呢，是跟保罗书信做一个区隔。讲完了新约的分类，讲完了普通书信为何被称为普通书信，普通书信又被称为是一般书信、大公书信或是其他书信。我们在第三点也提到了普通书信包括哪些书卷，包括有七卷书，有雅各书，有彼得前书，有彼得后书，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及犹大书。上一回第四点，我们提到了普通书信的写作时间。从新约教会神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些普通书信都是属于比较后期的作品，有可能当时的保罗书信都已经写出来了，所以普通书信有可能是建基在保罗书信的神学基础之上。上一回最后第五点，我们提到了普通书信的作者有哪一些。这七卷普通书信共有四位作者，有彼得和约翰，他们是耶稣的使徒，还有雅各和犹大，他们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那么今天在概论的第二个部分，概论之二，我会和诸位一同来谈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的比较。到底普通书信和保罗书信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有一个概览式的掌握。第二点，我会分享普通书信各卷的 基本的神学信息与应用。各卷书它大概的重点是什么？你也先要有一个概念。第三个部分，我会和您说明往后的28课，我的课程安排是如何安排的。普通书信共有30课，前面两课是概论，今天是概论的第二课。概论之后呢，我的课程是如何来安排的，会和您简单说明。好，首先我们先进到第一大点，也就是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的比较。在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的比较上面，我大概分成两个角度来探讨。第一个角度是从结构上来探讨，第二个角度是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首先从结构上来探讨，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书信它很有条理。一般来说呢，在保罗书信的前部分都是在讲论神学或是历史，而后部分则是比较多的教训、劝勉或是一些逐段的应用。而这种前面在讲神学，后面在讲应用的这种逻辑结构，在普通书信当中你会比较少看到。普通书信有的时候常常会重复某一些特定的主题，或是比较着重在伦理应用方面的教导。当然我不是说保罗书信不重视信徒在伦理生活上的教导，我是说保罗他基本上的进路呢，是以神学为主，以生活应用为其延伸。而普通书信就不同了，普通书信不是以神学为主，它是以生活应用为主，以神学为其不言可喻的一个基础。因此在普通书信当中比较少这种神学的论述。那么保罗书信通常在前部分比较多谈到神学，后部分比较谈到有关于应用啊或是劝勉的部分。比方说最明显的就是保罗书信的罗马书。保罗书信的罗马书前面1-11章是后面5章的神学基础。所以前面1-11章可以说是很重视神学，很重视教义。可是后面5章呢，从罗马书12章第1节开始就开始了有关于实际应用的部分。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提到 whom 这个字，所以、哦、所以要开始应用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勉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12章第1节之后就开始生活上的应用、劝勉、教导。从保罗书信的这个结构布局，先神学后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不能够只有教义而没有实际的应用，不然就是只有理论而没有生命。其实我们读经、解经、包括讲经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增加知识这个层次而已，解经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解经的目的是为了在生活当中正确应用神的话。好，你了解了保罗书信基本上在结构上面它是先神学后应用，那么普通书信就不同了。普通书信是以应用为主，以神学为其不言可喻的基础。这不是说普通书信不重视神学，而是我先前在概论第1课里面所提到的， 普通书信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上。当时保罗书信大概都已经写作完成了，一般弟兄姐妹也在传送，也在理解，所以普通书信比较多是摆在生活应用的层面，而这些生活应用很有可能是关于他们所面对的处境和问题。比方说犹大书好了，犹大书总共有25节，扣除了前面的问安还有后面的颂赞，中间最大的一块犹大书第5节到第6节就是针对假教师在教会里面散布错误的道理，犹大提出他在应用上面直接的指示。犹大以摩西五经提到关于神审判的三个例子，提到在旷野当中的那一代，还有犯罪的天使以及索多玛俄摩拉。犹大也举出旧约3位恶名昭彰的人，提到该隐，提到巴兰，提到可拉。最后犹大就宣布对假教师的一个刑罚，基本上他是很实用的。再者，你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也和保罗书信不一样，也不是前面神学后面应用，他重复讲说许多重要的主题，比方说爱这个主题，神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比方说神是光啊，比方说要爱真理，不要爱世界等等，这些爱、光、真理等等的主题就会反复在约翰一书当中来出现，这些结构和保罗书信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读普通书信的次序上面，如果你可以先研读新约当中的保罗书信，再接着来读普通书信呢，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神学的底子，在普通书信当中是比较少论及神学这个层面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谈那么普通书信和保罗书信在文学风格上面的一些差异是在什么地方。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刚才知道了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的比较，在结构上面，保罗书信前部分比较多是在讲述神学，后部分比较多是应用，而普通书信基本上是以生活应用为主的。再来，普通书信和保罗书信的差异点是在文学风格上面。保罗书信基本上就是一种书信的格式，一种书信的风格。可是普通书信比较不同，普通书信我们在概论之一提到共有4位作者，这4位作者就各自有他独特的风格。比方说好了，雅各书，你读完保罗书信的一般的书信的格式，前面有问候，中间有劝勉，甚至有一些责备，然后最后呢有一些颂赞跟祝福。可是你看雅各书，雅各书它就很像是旧约的智慧文学，所以许多人说雅各书就犹如是新约当中的箴言。怎么说呢？我们看到了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他勉励基督徒要求智慧，这很 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很像啊。在雅各书一章五节说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勉励人求智慧。此外，其中也有类似箴言的一种格言或是谚语，也论述到了一些人生哲学、处事原则或是说话的艺术。比方说三章四到五节，雅各书三章四到五节在那儿说，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你看到了吗？在雅各书里面就充满了这种类似箴言的格言或是谚语，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这风格是很独特的，和保罗书信差异很大。再来，我们看看彼得书信，特别彼得前书啊。许多学者发现彼得前书有着浓厚的古典希腊文的味道，他的用字非常的优美，堪称是绝顶佳作啊。可是彼得后书就比较不同了，彼得后书的文笔比较粗糙，比较不像前书那么优美。所以如果你在研读希腊文解经的时候呢，哇，如果你读到彼得前书，你会非常欣赏他的文学造诣啊。然而有一些学者就说啊，你看吧，彼得前书和后书的文笔差异这么大，就证明啊，这不是彼得写的，彼得前书不是彼得写的，彼得后书呢，比较像彼得写的，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啊，可能作文不太好，彼得后书文笔比较粗糙，比较像彼得写的，彼得前书是别人写的。但我认为其实也不用这样去说，因为当时在写作书信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作者口述，或是请别人代笔，或是写完之后请另外一个人润饰。那么彼得前书就很有可能是希拉帮忙代笔或是帮忙论事的。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说，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总之呢，你可以看到在文学风格上面是和保罗书信很不同的。当然彼得前书你需要了解希腊文比较可以体会。再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像约翰一书好了。约翰一书和保罗书信的风格也很不同。在文学风格上面，约翰使用了呼格，这呼格是在希腊文当中的一种表达，在希腊文的名词里面有分成主格啊，好像主词一样哈，还有受格，受格里面分成直接受格、间接受格，还有所有格以及呼格。呼格是什么意思呢？它好像表达一种语重心长的一种意思。比方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那里约翰说道，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 少年人呢、啊，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呢、啊，我曾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呢、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和保罗书信很不同的。约翰使用这一种文学的手法来表达他语重心长的强调。小子们啊，父老啊，少年人啊，小子们啊，父老啊，少年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读普通书信的时候呢，常会被作者的文学风格所感动，知道他爱之深，用词之强烈，语重心长。好，我们比较完了普通书信和保罗书信在结构上面以及文学风格上面的差异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二大段，普通书信各卷的神学信息与应用。我们需要对这七卷书有一个概览的掌握。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欢迎回到普通书信第二课概论之二。我们讲到了普通书信与保罗书信的比较，在结构上不像保罗书信一样那种先神学后应用，在文学风格上面更是因为这四位作者各有其独特的风格而各自独领风骚。比方说箴言强调智慧等等。好，接下来第二大点我要提到的是普通书信各卷的神学信息与应用。我们先前已经理解到了普通书信是比较重视应用的，所以基本上在提说所谓的普通书信各卷的神学信息与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比较多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或是针对教会所发生问题的回应。首先简单说雅各书，雅各书呢，我们知道一般书信不是针对某一个地区而写作的，而是回应当时一般的社会状况。雅各书就提到了，信心是一种表里一致、内外一致、言行一致的一种信心，信心是要活出来的。特别，当时一般的社会状况是信徒中属于比较贫穷的，甚至于务农那个阶层，受到了欺压和剥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许多农民都是佃农啊，他们在封建的大农庄里头工作。还有人因为没有地可以耕作，就变成了市场上面打零工的人。也许偶尔才能够有一份工作可以做。通常是在收割的时候工作的机会比较多。当然当时的罗马帝国贵族地主与贫穷佃农间的张力是很高的，佃农们讨厌地主，而地主对于佃农答应交货却没有交，有些地主甚至雇用杀手去对付那些不合作的佃农。有以上德仁的简述，你就可以知道在第一世纪的那个环境啊，很多佃农是被欺压、被剥削的，甚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 是处于一个很黑暗的阶段。所以雅各书呢，就对于信徒中属于贫农阶层的人受到欺诈和剥削也提出了指导。比方说雅各书二章六节说啊，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此外你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为富不仁，享受特权，受到袒护，安逸自大，极度增进，漠视穷人的需要。这些所谓的信徒，他们必须把信心活出来。因此雅各书二章十六节说啊，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雅各书是相当重视应用的，特别鼓励信徒必须把那个信仰，必须把那个信心给活出来。好，那么彼得前书的神学信息与应用呢？彼得主要关心的是基督徒在遭受到恶意对待或是经历苦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生活，信徒如何透过效法基督，还有呢，去盼望基督的复活来迎向当前的苦难。我觉得呢，这样的信息在今天还是很能够扎入人心的。有许多教会在标榜成功神学，期待神立时解决你我的苦难，我们真应该多读读彼得前书。彼得鼓励信徒要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而苦难是真实的，可是与神那应许相比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彼得前书又被称为是盼望的书信。彼得后书呢？彼得后书特别是针对有一些假教师，他们不承认基督会再次降临，于是就在教会里面呢，肆无忌惮地活在罪中。而彼得针对教会的乱象，告诉信徒要成长，要坚忍。特别彼得后书好像也是彼得所留下来的最后一卷书，好像看到了是一个神所使用的老仆人，他最后的一个遗嘱，一段彼得的见证，一段彼得告别的话，很温馨，我自己读了都很感动。再来是约翰书信，约翰书信包括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用很多重复的主题，约翰关心三个问题，他关心道成肉身，有可能教会当时有异端呢，要信徒彼此相爱，以及呢，要信徒了解做神的儿女与罪之间的关系。约翰二书也是在处理有关于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散布错误教导的问题。约翰三书呢，则是讲到有关于接待的问题。犹大书也是关于假教师的问题。好，最后第三大点，关于课程的安排，德人会在雅各书的部分用六讲来讲解，彼得前书六讲，彼得后书四讲，约翰一书六讲，约翰二书二讲，约翰三书二讲，犹大书二讲。好，以上是概论之二，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